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会关注。接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有关三级残疾补贴方面的问题。我们将连线市残联教救处的处长陈文举，和大家详细进行解读。另外，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小区管理方面的问题。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南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5到16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到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正风热线的播出时间呢，是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听友咨询说他是三级残疾啊，持有残疾证，想咨询一下有关补贴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为大家来连线市残联教救处的处长陈文举，请陈处长帮我们来解答一下。你好，陈处长。
哎，你好，你好，你好！
哎，陈处长，你好，非常感谢啊，您通过节目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残疾人，做有关政策方面的解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有市民啊咨询说他是三级残疾，而且是持有残疾证的，他想来咨询一下有关残疾补贴方面的情况。我们想来了解一下哈，陈处长，就是我省目前关于残疾人补贴，它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我们省现在这个根据省里面的要求，我们现在连云港市贯彻省里面这个对残疾人补贴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低保家庭内的重度残疾人，按照我们当地低保的35%给予发放。这里要强调，就是低保家庭内的重度残疾人。第二个就是低保家庭内的非重度残疾人，是按照我们当地低保标准的25%发放。然后这个低保家庭外的是无固定收入的，我们这里面又分了智力、肢体、精神、视力、重度肢体残疾人 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0%发放。低保家庭外无固定收入的三级精神智力和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25%发放。这是两类，一个低保家庭内的啊分两类，低保家庭外的也分这两类。第三类就是我们无固定收入的这个三级的精神智力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25%发放。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2倍以内的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特殊困难残疾人按照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60%发放。这是后来两类，就是无固定收入的这是这个一个三级的精神智力，还有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2倍以内的一户多残和一老养残的。目前我们现在总共分着4个大类，就是低保家庭内的和低保家庭外的，无固定收入的和人均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2倍以内的。总我们现在是残疾生活补贴主要是从这四大类进行发放。
也就是说哈，程处长，实际上我们就是对于残疾人补贴的具体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要看一下他符合哪一种条件，对吧？哈，就是属于是低保属于低保的，还是低保家庭外的呀？包括这个无固定收入或者人均收入比较少的这部分，对不对？哈，
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如果说他们在申请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或者说他们需要提供什么相应的一些材料吗？
那肯定了。他们申请的话，我们这里的发放是坚持自愿申请的原则。就是我们残疾人在全国范围内任何的乡镇设立的移民受理的窗口或相关的业务申请受理的平台提出申请，这里是全国范围内的补贴由户籍地审核发放，就是在根据你的户籍，你说我们现在是江苏省的，在其他省份，然后可以申请，然后还是归我们江苏内进行发放。残疾人本人，这个他申请有困难的，可以由法定的监护人、法定的这个抚养人、抚养义务人，这个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或其他被委托的人为办理申请事宜。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是要申请，然后这个。申请的话，我们这里面有填写有相关的一些表，申请人要填写我们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护理补贴申请表，我们这里面要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和残疾人证，委托特人或代理人办理申请的，还要提供委托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这是我们就是整个申请的话，这里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任何的移民的受理窗口都可以提出申请，然后在户籍所在地发放，然后残疾人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就是说有可有抚养人、抚养义务人啊、法定监护人，包括所在的村民委员会给你办理申请。到我们户籍所在地办理申请的时候啊，我们要提供一些相应的表格，刚才都说了，我们填写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护理补贴申请表，我们要提供我们身份证、户口簿和残疾人证，委托人代理申请的还提供委托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这是一个申请。申请完以后，第二步就受理，我们的移民窗口就是街道啊、乡镇街道，受理以后，他们对我们的申请材料啊进行审核达到要求的，他们就向我们这个先进行审核以后达不到要求的，就给你返回去，你这个为什么达不到要求，并说明我们原因。第三步就是初审，我们乡镇审理之的3个工作日后，对我们有发放资格的，我们要报到我们的县级的残联进行审核。县级残联审核完以后，那就是初审，初审完以后第四步就是我们审核的县级残联对乡镇街道报上的材料进行2个工作日内对残疾证的他们的审核的等级进行审核，包括发放的这个补贴的标准进行审核。审核完以后送到我们同级的民政部门进行审定，那都第五步，我们民政部门这个进行审定了，对我们残联提交的材料 这五个工作日内给他们做出一下一下这个审批，审批完以后得合格的，那就是发这个民政部门要出具这个准予补贴的通知书啊，后来不予补贴的也要告知他们一个补贴通知书，这是民政的审定。最后就是公示，我们对发放的人员呢，在乡镇街道村民委员会这个政务栏里进行公示。最后就是第七步就是发放，我们就是按照公示完以后无无异议的，我们必须按约及时准确的发放到我们每一个残疾人手中。我们发放的时候是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平台发放到我们残疾人本人或监护人的账户。这是整个我们一个申请和一个发放的一个过程。
嗯，程处长，刚才您提到了啊，就是说首先呢，如果说需要申请这个补贴的话，它是由残疾人本人自愿来进行申请的，对吧？
对
啊，就是说如果说您可能呢，就是像我们咨询的这位市民，他虽然说是三级残疾，而且持有残疾证，可能他就是自己并没有提出这个诉求，或者他没有向相关的职能部门提出这个要求，所以说他可能就享受不到这个补贴，对吧？
对。
嗯、啊，还有一个，我刚才听您提到了这样一点，就是其实有一些残疾人他可能比方说生活在外地啊，但是比方说是我们连云港市的户籍，但是他在山东或者在安徽吧，我们临近的几个省份，其实他也不需要来回的奔波，只要在他就是人员所在地相关的职能部门提出申请也是可以的，是吗？
对
啊，就是说
发放的话还是我们在我们连云港市本地来发放。
啊，对，就是他后期发放的话实际上还是由我们连云港本地来进行发放的，但是他就不需要来回的奔波了，对吧？
是的是的。
啊，还有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虽然说是我们整个审核的流程是非常的严谨的，因为它是需要层级来进行审批上报和公示的，但是不是对我们残疾人而言，实际上只要我们手续齐全的情况下，我们只需要提供或者说只需要到窗口去一次性就可以办理呢？
可以，可以的，这个可以的，没问题，
都是可以的，是吧？啊，
哎，对对对对，手续齐全，啊，按照我们以前这个有一些这个按照填付带把一些相关的表格啊填起，包括我们法残疾人本人，要么就是制定的法人监护人，手续齐全的话，在我们窗口一口可以办理。
就直接就是他本人就只需要去一次，接下来的事情呢，可能都属于我们相关职能部门之间那互相一个流转的过程，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啊啊，刚才您也提到了，程处长，就是最后的时候，如果说全部流程审核完毕之后，包括公示没有异议之后呢，我们就涉及到发放，会给他发放的这个惠民惠农的一卡通的账户当中，对吧？
对对对对。
啊，他这个就是如果说全部审批通过的话，他是可以就是每个月按期发放，还是以年来进行发放的呢？
啊，每月发放。
是每个月按期来进行发放。
每月发放，对。
嗯，好的。
这个可能，都是那现在我们现在都是执行的每月按月及时的要足额的发放到我们每一个残疾人的这个一卡通账户平台上去。
啊，就是说它应该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
这里面我可能也解释一下，可能我们有的县区啊，现在因为财政可能有点困难，可能在这个经费上可能一下子可能不是。还不是很到位，因为这两年受疫情的影响，经济上可能不是很到位，有的县区在发放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按月及时发放，但是的话有可能有的是半年啊三个月啊，但是都每年都有按照标准给他们都及时发放到位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残疾人有的也提出来了，怎么都没有按月发放啊，这里面就是也希望他们理解一点，这个是国家财政啊，我们的财政的问题，现在由于经费也可能保障不到位，可能出现发放了不及时的问题，这里面可能也是有的。
但是都会就是最终的话都会就是足额的发放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好的，行，谢谢程处长，感谢您通过节目来给我们做出这么详尽的解答，今后如果有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再麻烦和您来做连线，好吗？
好好的好的，
好的，谢谢程处长，
好好好，
再见。
谢谢谢谢，好好好好。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连线到的是市残联教救处的处长陈文举陈处长，他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就是关于三级残疾补贴啊，或者说呢就是关于我省的残疾人补贴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如何来进行划分，补贴的标准又是如何的，那大家在申请这个补贴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情况的这位市民呢，他自己提到了他是三级残疾，是有残疾证的，但是呢别人跟他一样也是三级残疾，为什么有补贴他就没有补贴呢？那这个问题有可能就是您没有自己来提出相应的申请，如果说您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一定要自己啊，刚才提到了叫自愿申请的原则，自己来提出申请，然后提交相应的材料，后期审核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就可以申请相应的补贴资金了。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感谢您继续关注，有任何的问题欢迎随时来告诉我们，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随时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反映，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进行反馈。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位老年人啊给我们打来电话，提到说呢他是电信的用户，使用的套餐呢每个月应该收取服务费是39块钱，但是呢却收了44块钱，他去咨询，就是现在这个套餐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呢他想要退回之前多收的相关的费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当时就连线了电信的一位负责人史经理啊，史经理呢也现场给我们做出了解答，就说呢这个中间有可能部分套餐涉及到到期之后那使用的这个问题，详细情况呢他需要在节目过后啊帮助来落实和了解一下。那昨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详细的回复的情况，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当时呢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投诉人呢是一位老年人啊，但实际上这个电话的机主是一位女士，也就是说打来电话投诉的并不是机主本人，而是机主的家人。这个机主刘女士呢，她是在2024年也就是去年的1月29号办理了入网的手续，当时呢他办理的叫全国流量畅享79元融合套餐，并且订购了24个月的50元折扣，同时呢还订购了异彩分成特惠包，每个月是5块钱，协议期是12个月，这中间呢就包含了视频的彩铃、留言的信箱、漏话的提醒等等，整个费用加起来的话每个月是44块钱，办理的时候呢手续也是齐全的，没有出现费用多收的情况，但是因为当时这个电话的使用人啊，不是机主，是这个电话的使用人呢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呢电信部门考虑到因为他是老年人在使用嘛，可能就不需要像视频的彩铃啊、留言的信箱啊等等这样一些功能，所以说后期 把情况了解过之后，是给用户做了退费的处理的，退还费用62.8元，那用户呢也是认可的。好的，我们线上有朋友打进了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哎，主持人你好，你好，
请讲。
那个刚才您连线那个连岗市那个残联那个交流处陈处长，他那个解答就是说三级残疾人那个精神这块有政府那个补贴。现在这个四级，我的一个朋友他这个持有肢体残疾四级残疾证，您能不能得到那个政府的补贴呢？
您可以去先去申请嘛。嗯，刚才程处长也提到了，就是因为现在残疾的话实行的是自愿申请的原则，你可以到比方说残疾人所在的街道啊，就是村委会啊，先去提出申请，层层上报之后，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对啊，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就是原来不是一级二级属于重残有残疾补贴吗？刚刚听到那个程处长说精神三级残疾证有补贴，就是肢体四级残疾的这块不知有没有补贴，有补贴的话我们就申请，没有补贴的话我们就，我的朋友就没必要去申请了，懂我意思啊？
我懂您的意思，但是可能也都需要看具体的情况，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分为比方说不同的这种类型，对不对哈？我个人建议您，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需求的话，因为您四级的肢体残疾可能也分具体的情况，对不对？所以说我
主持人，我想请麻烦你能不能再连线问一下那个陈处长，这个肢体四级能不能申请？如果申请的话，我们就走走流程；如果没有四级残疾，肢体四级残疾的没有四级没有这个补贴的话，我的朋友就没必要去走这个申请了。他本身他也是个残疾人，懂我意思？
我懂，但是其实残疾人也可以委托他人来办理的嘛。那回头我们来了解之后，再给您在节目当中做回复吧，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啊、
谢谢您，好，
再见，
感谢您，不感谢，好，谢谢，嗯。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和作风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随时参与。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立减58元。文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主持人，
请讲。
我是残疾人，我也有自保，我家是平房，现在漏雨了，我想问一问我上面来赵一成能不能有补贴呢？
房屋改造是吧？这个我得来了解一下。您向街道或者社区申请过吗？
没有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能不能有补贴。我是残疾人嘛，不方便嘛。要有的话呢，我就去申请；要没有的话呢，就没有，就必要了嘛，就找了嘛，对吧？
那这个我们可能得来了解一下，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具体的情况，好不好？
好啊，马上有、
嗯、好，再见哈。嗯，
好，什么时候能回复我嘞？
我们了解过之后尽快给您在节目当中回复好吗？
好的，谢谢老师、
啊、再见啊。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今天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好的，线上有朋友打进了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啊。您好，主持人，您在1月22号那天播的那个城乡居民交养老保险有8个档次，我想请问在哪里可以查到，是要连续交多少年？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吧？正常的政府公开网站当中都会有的。
政府公开网站。
嗯，对。
我是甘肃农场我的那个女儿户口现在是在新浦区，她现在在仍在苏州，我替她咨询了，那她到哪里可以查呢？
人社部门的网站上应该是都可以查询得到的。
是到江苏人社部还是连云港是有人社部呢？
都有，就江苏的话叫人社厅，市里的话就叫就是人社局。你可以这样子啊，就是正常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比方说江苏人社的微信公众号，它会有相应的服务，包括这个一些费用的咨询。但是我建议你呢要咨询一下本市的，因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它缴纳的费用呢应该各个城市之间是有差异的。就是标准不一样。对，标准肯定。
连云港是人社处。
人社局。
人社局。
就连云港。对，连云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你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人社的公众号。
连云港是那个叫马上您再具体说一下，我记一下可以吗？这里添麻烦了。
嗯，没事的。嗯。但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的话，应该它是您是个体工商还是什么情况？
啊，是私人交的，他是那个没有固定工作，
就灵活就业人员是不是？
啊，是的。
本市户籍16周岁以上，是吗？
嗯，他现在已快到40岁了。
现在才开始交呀？
因为
是这样子的啊，灵活就业人员，他要么是按月，要么是按年度来交的，就是年度一次性缴纳，然后它是12个档次，缴费金额和缴费基数都不太一样，最低的是890，就不到900块钱吧一档啊，这个898.8块，最高的是4000，就将近5000吧，4808.4块。
请问主持人要连续交多少年呢？
女性的话，灵活就业人员是60周岁，就灵活就女性的话是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是60周岁。
交到60周岁，不是说要连续交满多少年就可以吗？
现在来说的话是15年，累计15年。累计
啊，
就是比方说你今年，就是比方说你今年交了，明年你没交对吧，后年你又交了，反正你所有加起来你要交满15年。
啊，那个主持人再麻烦你说一下，说到哪里可以查到这个政策？
连云港人社，连云港三个字知道吧，人就是人民的人，社就是社会的社，您可以查询一下连云港人社的微信公众号，它就有，它有具体的缴费档次和标准。
就是连云港是那个微信公众号，
连云港人社的微信公众号
啊，人社微信公众号，
对，它有具体的档次。
是哪？微信公众号是那个查是哪一个叫什么标题？
标题啊，那比较长了，您要记吗？
啊，不是，就是说，不是说到微信公众号，不是要选一个那个什么？
您进入微信号公众号之后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啊，搜索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您不是咨询的基本养老保险吗？
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对，
谢谢。
您是咨询基本养老保险是吗？不是咨询医疗保险对吗？
基本养老保险。
对，那您就可以直接搜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了，好吗？
啊，好的，跟你挺麻烦的，谢谢。
好，再见啊。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 85461350，85457744。您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那这位市民咨询到的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啊，他申请来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个问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呢，它从参保对象到退休的年龄，包括缴费的方式和标准等等，都是略有不同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呢，就是它的缴费档次，尤其是涉及到灵活就业人员，它的缴费档次总共是分成12个档次，根据缴费基数的不同，缴费的金额也略有不同。比方说最低档每个月缴898.8块，最高档每个月要缴到4808.4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呢，它会根据缴费金额的不同，尤其是按年缴费的话，它其实也可以享受到一部分财政补贴的这种政策啊。当然了，在这儿就是特别的要提醒大家，如果说缴费的话，就是不管你是参加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参加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在领取养老待遇的时候，累计缴费的年限都需要满15年。另外呢，多缴多得，长缴也可以多得。但是呢，一个人是只能够享受一份养老保险待遇的，是不能够重复来进行参保。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城区居民的用电问题呢，其实关乎到千家万户，如果说停电比较频繁的话，肯定会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生活。今天的直通12345当中，我们来关注有关停电方面的问题。
不久前蛇年首个寒潮的到来，再次打破了海州区浦西街道热电巷42号居民们生活的宁静。因为供电设备短路，小区内发生大规模停电，而损坏的电力设备迟迟得不到维修，严重影响了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近日，家住海珠区浦西街道新中社区的李先生反映，他所在的新中社区热电巷42号连云港田深热电有限公司宿舍楼用电高峰期会出现停电情况。
我们要拿是田深热电户的发电这个供热的房里面电，懂不懂？现在我们的休息楼边上有不到啊什么地方，就有个那个配电柜的。我们要求整容，为什么我要整容呢？我们的休息楼是80年盖的，还不可能吧？又不得跑呢。太长里面现在都是拆几电务病房的实的，现在现在国家都有空调啊，什么肯定不安全。
热电巷42号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是连云港田深热电有限公司职工宿舍楼。自田深热电停产后，宿舍楼管理逐渐陷入真空。近年来，随着电路设备老化，居民用电需求攀升，跳闸断电问题日益频繁，尤其在夏冬两季用电高峰期，断电现象更为严重。
它厂里的用个供过来以后，一个是安全保护不好，还有一个的供电又毕竟大雨不来啊，它有维修及时啊，这厂里没有及时了，现在厂里有到的了，所以我们就是这地方变成了无人管地区了。在这个线路上发生故障不知多少呢。
由于连云港田深热电有限公司处于停产状态，每次断电居民只能自己想办法找水电师傅来维修。前来维修电路的水电工人告诉记者，这栋楼年代久远，电器设备
多少户在这里住一个箱子，然后到每一个楼层或者是每一栋楼再住一个箱子，然后在入户的时候，就是说我每一栋然后往上穿上去的时候，我再住箱子来住。问题说大了也小也不小，说大也不大，但是对每一个人生活肯定有影响，可能也会带来一种火灾啊隐患。
现在这种运行状况了是吧，承载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对吧？我们也深受其害，我们就是要求了，我们的诉求呢，就是通过这个升容供电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
记者尝试联系连云港田深热电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但一直没有联系上。无奈之下，记者来到海珠区浦西街道新中社区服务中心了解情况。主任傅双介绍，为了尽快解决热电巷42号楼住户用电设施老旧、负荷不足的难题，社区也积极和田深热电供电公司对接，争取尽快解决住户们的用电难题。
热电厂42号楼这个事情啊，我们跟供电局包括跟业主还有这个热电厂都已经经过了协调，然后现在我们也在积极的跟供电公司去沟通，争取能做个就是最优化的一个方案，能够解决我们居民用电的问题。因为它现在电已经通了嘛，它现在是先通电，后期想要解决增容的这个问题，可能还要需要大量的工作去沟通去协调。也希望这个我们居民能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把这个工作一定要做通做细，然后呢彻底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日常生活中，燃气作为烹饪取暖的生活清洁能源被广泛使用，一旦燃气设施出现故障，就会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近日，家住明月天骄小区的业主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直通12345的记者到现场进行了采访。
天冷了以后，就是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它那个管道里面就会有水，就有水的话，它那个燃气它就没有说没有压力吧，就不够，就打不着火了，就不能用了。除夕那天就没有做饭嘛，本来在家里大年三十做饭的，然后他燃气打不着火都没做成。我们这一栋楼都有这个情况，我们整个小区都有，7号楼、8号楼好像9号楼基本上都有这种情况。他应该不是我一家的问题，是好多家。然后再就是有的烧了以后它就没火了，就是炉子上面烧了东西它就自动就熄掉了，然后再打就打不着了嘛。
记者了解到，这个小区于2023年底交房，不少业主家中安装了燃气采暖炉。2024年冬季取暖期到来之际，燃气用气量大幅增加，业主家中使用燃气却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小区物业接到了大量相关问题的反映。
接到业主反映说那个气打着子以后，然后突然又灭了，然后我们就根据一开始分析是怕他家燃气灶有问题，然后业主说燃气灶没有问题，我说那 那我们跟你分析一下，可能是是不是燃气有问题，然后就是说打燃气公司，联系燃气公司来初步排查一下。
接到小区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反映后，连云港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管网负责人到现场进行了查看，初步判定是燃气管道内出现积水导致的。
前期施工的时候呢，在管道内可能有一些水雾，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装安装的用户，他呢叫在通拆乱炉热水器的时候啊，有可能接触了叫管道，导致这个水啊进到地下管道里面，造成的这个水堵的情况。要像在年前嘛，年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在是最严重的时候是在过年期间，在过年期间那个时候用户用的气比较多，所以说呢要把这个水量集中到这个用户家楼前管道。现在我们怀疑这个主管道内有少量水，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的要开挖主管道进行断管排水。
为了保证过年期间业主的正常使用，新奥燃气公司每天派人到小区进行管道排水作业。2月11号，记者到明月天桥小区采访当天，新奥燃气公司施工人员正准备对主管道进行开挖，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把那叫里面的所有的水量全部都排掉啊，然后我们在这个管道下再做一个水井，就是说后期呢这个水可能够就再积聚的话会积聚在这个水井里面，我们排水就好排了啊，就可以彻底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2月14号，新奥燃气公司完成了对该小区的管道施工作业，气压恢复平稳。燃气公司表示，他们也将持续观察后续用户的使用情况。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有市民反映说啊，灌云县依山镇山前村花园一号小区广场的公共停车位以及便道被小区的商户呢长时间的占用，导致业主啊没有车位可用，被迫呢把车子停在了绿化带和消防通道上，引发了很多邻里的纠纷。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执法人员呢已经要求经营户限期整改清理占用公共停车位的车辆，下一步执法人员也会对不整改的乱停放的车辆予以暂扣，那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确保道路畅通，维护好市容秩序。有市民反映说，赣榆区青口镇吴越和福小区当中所有的电梯都没有张贴特种设备的使用标志。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个小区的电梯呢是正常维保的，但是呢都没有及时的张贴相关的标志。现在呢他们已经责令小区的物业管理方及时的张贴更换特种设备使用标志。有市民反映说，在灌南县新安镇的观澜明苑小区南门呢是没有保安看门的。灌南县住建局物管科答复说，他们已经督促物业公司加强了小区的日常管理，在南门安装了车辆识别系统，保安也可以日常巡逻。 有市民反映说，在连云区的虚沟街道千英小区当中，有业主呢私自用地锁以及电动车占用公共的停车位，导致其他的机动车无法停放。连云区虚沟街道滨海社区答复说，他们在过年以前，社区已经联合城管集中的清理了两次，后期呢还会继续来进行清理。有市民反映说，在开发区的金地福源小区一号楼的电梯啊，经常的抖动，而且呢曾经困过人，而且也会出现故障导致停用的情况。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回复说，经过中云街道云阳社区居委会了解，金地福源小区啊，它属于没有物业的小区，这个电梯呢属于楼层业主共有的财产，电梯出现故障的话呢，是需要业主共同出资来进行维护的。目前呢，业主已经达成了一致，会共同的出资对故障电梯进行维护。有市民反映说，在市开发区的美林湖畔小区啊，只开了一个门，售楼处旁边有一个小门一直呢没有开放，结果呢会导致居民出行不便。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答复说，经过侯水街道房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实地的了解，售楼处旁边的小门呢属于消防的应急通道，只有在突发事件或者特殊情况下才会开启使用。有市民反映说，在海珠区的碧桂园新海学府小区的地上车位被出租给了部分业主，每个月收200块钱的停车费，是不是合规合法的？另外，没有租车位的业主把车辆开到小区停放多个小时，但是被收取了费用，这个情况又是否合规合法？简单来讲呢，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地上的停车位每个月收200块钱行不行？第二个就是没租车位的这个业主，如果说把车开进来了，然后要收费用，是不是合理啊？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这个小区的地上停车位的停车收费呢，是有收费许可的。地上停车位的收费标准是每个月120块钱。停车位收取的费用，除了物业需要提取 30% 的收益分成之外，剩余的 70% 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的收益。因为现在这个小区还没有全部的交付，所以说现有的地上停车，它是按照业主租用登记缴费的顺序来向业主进行出租的。简单一点来讲，就是遵循一个先到先得的原则。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几位听友有相关的问题，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出相应的解答。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